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这个时间。我们已经说过，在圣经里面有双重的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马大，马大，西门，西门，扫罗，扫罗，这是个人的，对团体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第四个，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三个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们学到奉献；雅各的故事给我们学到怎样受圣灵的引导；那么摩西的故事给我们看到怎样的侍奉，我们怎么样在神手里能成为有用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就是在这三个不同人物身上他们关键时期所学到的功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看撒母耳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节圣经把它找到，那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你看这里有撒母耳，撒母耳又是一次双重的呼召。那现在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在个什么情形底下，为什么这个可以说是撒母耳一生很重要的关键时期呢？其实这个不光是撒母耳很关键的时期，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也是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原因在哪里呢？所以讲这段故事以前，圣灵呢就有了个暗语，就给了我们一些的解释。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那么以利呢是老祭司，就是年龄各方面来说，就是年龄阅历各方面来说，那当然这个撒母耳呢在以利的手中一定会得到成全的。神的话当然都是对以利说的，所以在以利和撒母耳中间，圣经特别说他是童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神要说话的话，在旧约的那个情形底下，当然是对以利说的嘛。可是下面圣经怎么说呢？说到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神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要说，而且呢他不常有默示，因为没有话要说，所以就没有太多的默示。如果有默示，有话要说，一定对以利说。那为什么不对以利说呢？因为那个时候祭司们中间的情形已经非常的荒凉了，尤其大家都知道以利有两个儿子是非常邪恶的，但是他们居然呢还在位子上。那么我们不知道以利到底是惯他们呢，还是他实在有一种无力感。可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这个祭司们中间的丑闻很自然的就传遍了全国。所以因着那，但大家不要忘记，在全国属灵的光景，第一个指标是什么？第一个指标到底他是不是不行了？那个第一个指标一定是从祭司身上看出来的。所以但是呢，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百姓不行，但是祭司行，领袖们行。但如果连领袖都不行了，那么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那结果呢就是撒母耳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那个时候可以说属灵的光景已经到了非常非常的低落。你只要看看祭司们中间的情形，你就知道他们是荒凉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既然神不说话，那么他当然不对以利说话了。结果呢没有想到啊，圣经怎么说呢？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所以撒母耳有没有听见呢？撒母耳听见了，因为有人叫撒母耳。结果呢，他说我在这里。可是撒母耳第一个反应不是神叫他，因为他没有想到神会叫他嘛，他想一定是以利叫他，所以呢，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去。以利我们说是那个时候的祭司嘛，到以利那里去。那么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撒母耳呢，因为他妈妈不是为着还愿嘛，所以让撒母耳就在殿里面，就在会幕里面长大。早晨起来，他第一件事就要去把这个圣殿的门把它打开。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第一次这样，第二次又是这样。那么然后呢，等到后来啊，以利才明白过来啊，原来呢，神是叫他，不是神对他说话，所以他就明白了，说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所以呢，以利就对撒母耳，所以你看以利到底还是认识神的，他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是神说话了。所以这个就证明说，虽然呢他眼目昏花，虽然属灵的光景你看很明显那个时候已经都不行了，他甚至可以说是等于纵容他的儿子，没有好好的处理他。结果呢，你看，但对属灵的事他多多少少是有经验，所以你看呢，所以他就建议撒母耳说：“你先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呢，撒母耳又回去睡了。那么这一回呢是第三次，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啊，现在呢，这一次你看见是什么？这一次是撒母耳啊。所以是不是一次，是双重的呼召。然后呢，他说：“请说，仆人静听。”那么然后呢，神居然把神的旨意要发生的事告诉谁呢？告诉撒母耳。那么等一等呢，这以利知道说神对撒母耳说话，所以他要知道到底神对他说什么。所以现在明白吗？以利应该明白神旨意的，结果他要明白神旨意要借着撒母耳才行。现在反而倒过来了，向来你看撒母耳是童子，而且向来我们知道神说话一定是借着祭司们来说话的，没有说是借着撒母耳来说话。那撒母耳是凭着什么神来对他说话呢？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啊，很明显在时代有一个大的转弯，一个大的转捩点。现在神为什么呼召撒母耳呢？神要用撒母耳来做扭转整个的局面。就着外面的光景来说，慢慢这个属灵光景不行了。那么结果呢，所有的复兴都是要从神的话开始的。神总要对人说话，如果以利不能听话，总要有人能听话。那现在你看见神又越过以利对撒母耳说话，而且反而倒过来，如果以利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要问撒母耳怎么说。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的，神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一个转移的工作。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转移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实在太邪恶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祭司荒凉的时候，当大家你看这个祭司一荒凉，百姓一定荒凉，上梁不正下梁一定是歪的。那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神怎么办呢？见证本来是交在祭司的手里，那么你记得约柜是他们来，利未人他们抬约柜，所以见证是在这些人的手里。如果这些人都不做了，都罢工了，这些人他都不能来维持神的见证了，那么是不是神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神现在就说好，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不，你看见吗？神就做了，跳出一般的那个框架，他就做了一件非常的事，叫人跌破眼镜的事。本来要说话一定是对谁说的？一定是以利说的。现在呢，你看见对撒母耳说话。本来撒母耳要明白神的旨意一定是拐个弯才明白的。本来撒母耳的知识呢是二手的知识，他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他向以利学就好。以利是头手的，他是二手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为着要神要扭转整个的情形，那结果呢，你看神就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本来神对撒母耳说话是间接的，现在直接的说了。 他可以直接的对他说，现在不需要再经过，再不需要再经过，不要再经过以利，就说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你再读下去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母耳在神面前的时候是穿着以弗德，那么这个又是叫人跌破眼镜。大家都晓得以弗德呢可以说是祭司制服的一部分，那么祭司所以是祭司，就是因为他穿上了以弗德，以弗德好像背心一样的东西，那么圣经称他做以弗德。所以什么人一直要穿着那个背心，祭司的背心，那么我们知道他一定是祭司。那现在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有资格做祭司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旧约呢，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一个支派可以侍奉神，那就是利未支派。所以你能不能侍奉神，现在不是问说你有没有口才，不是问说怎样怎样，现在只要问你哪一个支派生的，你只要生在利未支派，你就有资格来侍奉神，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利未支派里面只有一家，只有那一家呢才可以做祭司的，那就是亚伦的一家。所以大家明白吗？今天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你怎么办呢？你要么要生在利未人支派里面，或者是生在亚伦家里面，否则你就不能侍奉。你不能侍奉，那神的见证怎么办？神的见证是谁在那里看管，谁在那里看守，谁在那里托住呢？当然是这些侍奉神的人。那侍奉神都荒凉，都爱世界，都犯罪了，那你现在指望神能做什么呢？现在是不是这样的话，神就撒手，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结果你看见吗？神老早为了这种情形他已经预备好，老早设计好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祭司都罢工，如果有一天祭司的体系荒凉，如果有一天这个祭司们他们甚至于到了一种这个结果呢，你看落到一种不圣洁，甚至落到罪的里面，就像以利的儿子两个儿子所做的。那如果到了这个，如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见证已经荒凉了。那么谁神兴起来做扭转时代的呢？是撒母耳。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懂得为什么神叫撒母耳，撒母耳。那现在撒母耳啊，从现在开始要肩负一个属灵的责任。虽然他是童子，但是你记得吗？好像神对谁说一样，好像谁对提摩太说一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看连以利要明白神的旨意都需要问问撒母耳。所以可见撒母耳神呼召他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器皿。虽然就着常规，就着传统来说，他没有资格穿以弗德，现在他穿了以弗德了。虽然就是一般的情形来讲，神的话不应该临到他，现在临到他了。本来神的话应该是间接对他说话，拐个弯对他说话，现在神对他直接说话。现在他的知识不是二手的变成第一手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莫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时代的转移吗？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转移，可以说转移整个时代的。那圣灵为什么讲这段话呢？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时代的转移就是从旧约转到新约，这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只有谁是祭司呢？只有这个利未支派的，只有利未支派一家才可以做祭司。但到了新约，根据圣经告诉我，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主耶稣如果流血救回多少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我们今天所谓的职业都是我们的副业。所以这是新约的情形。那新约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候说话一定要经过先知，经过祭司。到了新约，你看神是直接的对我们说话。到了新约，你看见那个知识是什么？是头手的知识，不是二手的知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圣灵已经在那里对我们说了。所以你就看见，可见呢是时代不一样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幅的图画，是象征说有一天如果到了新约的时代，那么现在你看见那个特点是什么特点？那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就是撒母耳所表现的特点。所以虽然在旧约你看见吗，好像跌破眼镜，神居然 跑这个框框之外，就做了一些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想两点抓住了很清楚哈，就是说神的话好像特别的直接的领导他，所以你可见神要转移这个时代，转移要做一件事情，要扭转过来，就是你一定要搬过来才可以啊。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以利，你大家晓得，没有多久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把那个打仗的时候不是把约柜请出去，他们以为打约柜出去一定打胜仗，结果约柜出去反而打了败仗。然后消息传回来，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就打死了。那么以利呢很着急，想知道到底他的儿子到底这个约柜怎么样。结果呢，他有报消息回来说他两个儿子死了，约柜也被掳了。他一听说约柜被掳了，他从上面很重啊，就跌下来，然后就跌断了他的颈项。然后呢，那个时候刚好他的媳妇怀孕啊、要生孩子，结果没有发现，没有结果发现他是难产。然后要死的时候，他就给他儿子取一个名叫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所以想想看，如果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那现在谁要把这个荣耀带回来呢？所以现在是不是神就没有办法了？现在神的荣耀不在了，就好像今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你我们外面慢慢你会发现说，神教会中间的光景不对了，不对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没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神就没有办法？是不是神就傻眼了？是不是神就一筹莫展？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神呢事实上他已经老早在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想到了，所以呢他老早就做了预备。不过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顺便要再说一点，其实呢神的预备是很丰富很周全的预备。那么说到我们说的更细一点，我想我们呢有一件事我还得要说的，就是如果大家读这个，或者这样说吧，这个撒母耳啊，虽然他不是祭司，但是呢多多少少啊，你如果仔细看他的家谱的话，他是利未人。那么也许有人说，哦，他不是以法莲人吗？那如果你以为他是以法莲人的话，是因为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说是以法莲山地的某某人等等等等，所以你就以为说他是以法莲人，其实不对，不是的啊。我们那是以法莲山地不错，但是不表示他是以法莲人。那么如果你真正查他的家谱的话，他是利未人，没有疑问的。但是利未人也不能穿以弗德，你必须是以这个什么亚伦一家的人才可以这样做。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回头去说一段的故事，那么这个和这一段的记载有关系，撒母耳撒母耳很有关系。原来呢，大家记不记得在旷野的时候，尤其你读民数记读到十四章附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在旷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原来呢，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原来有两有多少呢？有大概有250个首领，就跟着一个领袖叫做可拉。这个可拉呢，所以后来这250个首领啊，通通是称作可拉一党的，因为他们一起造反。他们起来造反，当然他们不敢说是攻击神，其实他们是攻击神，因为他们直接攻击神所打发的，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然后呢，结果神就出来说话了，神出来说话，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些人。那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说他了。那么那结果呢，西乃半岛啊就有了一次很大空前的大地震。那次大地震有一点像921的地震，为什么呢？因为那次的地震呢，这个地裂开了。那不光地裂开了，而且活生生的把这个可拉一党的250个人就通通就拖到地里面去，就因为地低开了以后，然后就他们活活的就下到阴间去。我还记得台中的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当921地震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埔里附近，他们开车开一半，他忽然看见前面的路就根本就分开了，那幸好没有多久又合起来了，如果那个一直开的话，那个车子就开到底下去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那次神审判的时候就兴起了一个很大的地震，那这个他们大我那个在以色列历史都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呢，你如果仔细去读民数记的读这个民数记那一段的记载的话，那么你肯定的，所有可拉一党的人，就是他包括他的家人，全部活生生的就吞到阴间里面去了。好了，这个是民数记14章左右的记载。那么等到民数记到后面讲到这个再一次数典的时候，你知道意思，民数记有两次数典百姓。那么一次呢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还有一次快进迦南的时候，那么两次不同的数典。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那么数典的结果呢，哎，很有意思，他重新温习这个可拉一党所发生的故事，他们照样温习这一段的故事。但是温习这段故事完了以后呢，就加了一个注解，这个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他明明讲说可拉一党的人通通开地开了口就下去了，然后圣经里面就有一句话，你们大家回去如果仔细读，你们回到民数记去仔细查查看，你会发现，那么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说只是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这个就奇怪了。可拉的众子不是可拉一党的吗？可拉众子不是可拉他全家的人吗？不是很清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应该是可拉一党的人才对呀。那么现在怎么这个居然呢他们没有灭亡，圣经明明说可拉的后裔没有灭亡，可拉众子没有灭亡，这个完全跌破眼镜，没有道理的。如果神的审判临到可拉，那你看见说不光领导可拉和格林一家，那么这个没有话说的，因为他们的确是背叛了，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没有解释的。所以现在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可拉众子如果没有灭亡，他还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到底什么地方比别人好呢？为什么那一次他们都下去了，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居然还活着的呢？所以这是很稀奇的。好了，然后呢你读圣经，你慢慢就懂得，等到后面圣经其他的记载，你后来才晓得原来这些可拉的后裔啊就变成什么，变成唱歌的人，圣殿里面唱歌的人。然后呢他们也写了一些诗，那么这个就是诗篇里面可拉后裔的诗。那现在你慢慢就懂了，现在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一个认识神怜悯的人他会有诗歌好唱的。他想到说我们这些人应该灭亡，我们这些地狱的材料应该老早灭完了，但是为什么今天神特别恩待我们，神还留我们在地上，就好像在纽约一样，纽约上班到纽约那一次这个911的时候，好多人上班，为什么就这3000人？那么有的人说为什么不是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那次可拉后裔的悲剧，那为什么其他的人下去了他们还活着的呢？所以他们要说好像神网开一面，那就证明说神的怜悯，那既然是神的怜悯，那有好什么好解释的呢？是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所以活下来？那不是，你什么也没有做，因着神的怜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拉的后裔，都是可拉的种子。就着我们的情形来说，我们的光景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根本就是地狱的材料，我们根本如果今天下火湖的，我们没有话说，神是公义的神，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说为什么今天蒙恩得救了，为什么神看上我们，神从哪里看上我们，我们到底什么地方比别人好，我们到底什么地方比别人高尚，为什么神这么厌重我们？所以你想想，你越默想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我今天有这口气，今天主保守我们，让我能够蒙恩得救，你要怎么做见证呢？你就要像可拉后裔的做见证一样。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见证写在他们的诗歌上，诗篇里面，然后呢他们也唱出来。我们知道在美国最会唱歌的是黑人，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有一度他们有一般的黑人是做奴隶的，他们做奴隶的时候有没有怨言呢？没有怨言，因为他们蒙恩得救了。 所以呢，他们就唱出一些歌来。那些歌虽然痛苦的时候，虽然他们有眼泪的时候，他们能从深处唱出感恩的歌来。所以那些灵歌，所谓 spiritual song， 都是最美最美。虽然很简单，没有几个字，你能指望他们做奴隶的，做黑奴的时候，你指望他能写些什么？不可能。但是他们能唱歌，所以同样的，你看见说这些可拉后裔这些人。可拉种子，结果他们就成为唱歌的人，所以那次他们没有灭亡。但是现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为着撒母耳这个呼召，神已经埋了伏笔，在环境上他老早老早就算好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仔细的去考察，做一番考证，你如果要问说这个撒母耳他的家谱的话，你会吃惊。大家，我想给大家作业，你回去好好的去查你们的旧约圣经，你会发现说撒母耳根本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如果那一次可拉的种子也灭亡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没有撒母耳的故事了。没有撒母耳，那现在有一个瓶颈。那个瓶颈是什么呢？现在整个祭司荒凉了。你看以色列荣耀，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那么现在谁来做扭转的工作呢？如果那一次可拉的种子通通灭亡的话，根本没有撒母耳。但是为着撒母耳，神还好像从火里面就拔出一根火柴来。威斯里约翰老喜欢讲这句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母耳实在是他本来应该在火里面了，结果神从里面把他救出来。所以这是一方面的预备，那另外一方面预备我们到下一次再说。那这个话，这个故事很丰富的，我们一次不能把它讲完，但下一次我们就会更清楚了。所以请大家等待着下一次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那么我们关于这一段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
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